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啊，它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都印在周报上啊，我们一起来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没有，就是这样子哈。那其实呢，这个经节呢，它有它的背景，它最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保罗主要在这个经节里面是要教导说，如何在一个偶像充斥的社会里面呢，跟外面的人交往，而又能够在生活上持守属灵的原则。哈、哦，这个啊、这个我因为这一句话呢，保罗在讲的时候有他的特殊的用意。那只是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延伸啊、来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其他层面。但呢，为了避免说我去断章取义，把那个原来的意思呢，应用到完全保罗不是讲的意思呢，所以我还是希望啊，在这里先把保罗关于这段话的那个他的意思呢，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再把我所看到的另外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呢，或者应用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章节呢，是在整个第十章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主要在分两个部分哦。它前一个部分呢，是在讲说，基督徒呢，领受了圣餐，我们还是要遵守很多教导，而不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哦，我受了洗，啊，我领了圣餐，所以我就有了保障，那我可以做很多任意所行，然后呢，我已经拿着这个进天国的这个 pass。所以我将来没有问题。那个保罗要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你没有错，你受了洗，你领了圣餐，在神的那个国度里面有份。但是呢，如果你去贪恋那些恶事呢，你仍然会受到刑罚哈、哦。那他在第十章里面的前面半部，他举了一些例子，他就讲到说。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云中，在海中，经那个摩西的带领，然后呢，他们到旷野的时候呢，吃玛纳，他们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个摩西急的磐石就有水给他们喝。那他把这个属灵的意义呢，讲就是说，我在云中，在海中，云中就是什么？当他们临。当初摩西领着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走，啊、哦，然后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后面有追兵的时候，他们红海分开，他们走干地过去，所以这个预表他们怎么样？他们受洗，他们从就好像我们新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受了洗，然后起来，啊、哦，归入主的名下。然后他们在那旷野当中呢，神赐下玛纳给他们吃，神赐下水给他们喝，这就预表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我们每个月的那个第一个主日呢，来领圣餐，来喝主的杯，来领主的那个饼，那就是来一样的意思。他的要讲的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就是领受的圣灵。那提供他的，虽然那时候他们还不晓得耶稣，但是提供他们这些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呢，当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因为悖逆，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贪恋了一些恶事，以至于呢神最后呢，除了加勒跟那个耶稣亚两个人以外呢，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神所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他们做的哪些恶事呢？他们就是像第十章的前半部有讲说，他们抱怨，他们说，哎呀，我们在这旷野没什么好吃，他们就想起我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吃那些肉啊，或美食啊，哦，他们贪恋。然后等到摩西呢上山去跟神拿 那个他这个那个叫什么，持戒的时候呢，那他们在下面等等等等，结果呢就要求这个亚伦呢造了一个金牛犊去拜他，然后他们也行淫乱，以至于呢神非常的愤怒啊、哦，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所神所说保罗所说，就是说他们去贪恋恶事。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神在一个地方有让这些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倒闭在旷野，然后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神所给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啊。所以他用这些例子呢来告诉我们说，好，你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错，你是属于神的国度有份，但是呢你仍然要为，如果你不能够，你仍然去贪恋这些恶事呢，你仍然会受到一个刑罚。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哦。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有些朋友就会说啊、哦，我已经信了主，我已经拿到天国的 passport， 所以呢我没有关系，我任意而行。不要这样想，因为神在这个第十章的前半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还是要持守啊、哦，要随时的警醒，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接着下来后半部是在讲什么呢？后半部是在讲说，基督徒呢基于爱的关系呢，为他们为他其他的人的益处呢，有时候必须要放弃个人的自由跟权利。其实这个是在第八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啊，就是当初呢那个他们有关于说吃东西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在第八章里面有讲到。为什么讲到这些事情，就是说如果依照那个旧约上面呢，祭坛上的食物呢，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利未人或一般的百姓，他们去吃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祭祀上有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去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呢，那就表示说你在跟这个敬拜偶像有份一样啊。所以呢当时的基督徒呢就很混淆。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希腊的城市，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偶像。那哥林多的人是怎么样，他们把这些肉啊这个牲畜啊宰杀以后呢，一部分拿去献祭，然后呢其他的就拿到市面上去卖。那当时的基督徒呢就很confused 啊，我买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这个献过祭？那如果献过祭，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个旧约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吃了献过祭献给偶像的祭的这个肉以后呢，那我就变成参与的敬拜偶像有份，那我这样就犯罪啦、啊。那所以呢怎么办啊？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有一些是怎么样，就自己养一些牛啊羊啊，然后自己宰杀，就不透过那个市场去买卖。但是呢在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哦。那所以关于这个的教导呢，在第八章跟第十章的时候呢，保罗呢就给他们一些的原则。保罗最大的原则是怎么样，他认为说我们的造物主是最大的，那些偶像那些假神算不了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造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吃的。所以他的教导是怎么样呢？他的教导是说根本不用理会食物的来源，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算洁净的、哦、所以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他这样讲的哈，第十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听等一下，还没翻到。第十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多属无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神创造，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你不要拘泥于这些条文，拘泥这些什么 人的规定，然后呢心里有障碍，所以他觉得说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算洁净的。那偶像那些假神呢，根本没有能力，所以你吃了他们沿袭的东西也不算什么。在无意中吃的祭偶像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说你是参与这个偶像的敬拜，吃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呢，对一个信心软弱的信徒，他心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呢，那他去吃的时候呢，就会良心上面过不去，那就会因为没有信心嘛，就会觉得是有犯罪的感觉。那如果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个信心刚强的基督徒，认同保罗刚刚所讲的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算洁净的话，那他也要为了不绊倒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他就必须要放弃这个他自己的原则，来造就或者是来兼顾这些信心软弱的这个弟兄。所以他认为说，好吧，那如果有人这样讲，那你就不吃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对你没有什么损失嘛。所以在接着下去的地也不能接着下去，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4节，还有接下去的28、29节，我们来念一下。第24节他是说，无论什么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在第28跟第29节就是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最简单、最明确的一个guideline，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洁净。如果你是一个刚强、信心刚强的人，你认同他很好。但是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当时的教会或者甚至现在的社会的当中我们的弟兄里面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阴影，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那为了爱他们的缘故呢，那如果他跟你讲的时候，那为了他们的良心的缘故呢，你就不要吃了这个是保罗在讲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表现。他就是说基于爱那你虽然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都有益，然后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都造就人。所以呢，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别的人，那我们可以放弃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的自由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第十章第八章、第十章哥林多前书保罗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的一个教导但是呢，我每次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不是文章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这一句话，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的时候呢，我当然也不除了这个以外，就想到这句话讲得真好，圣经上有很多话翻译得真是好，它很贴切，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当中，比如说饮食来讲吧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不对？大鱼大肉什么都可以吃，可是吃了以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好处？不一定比如说像你，很多人很喜欢享受这个鱼肉每餐都是这样丰盛的吃，吃完了以后会什么问题？第一个，你身体变成酸性根据唐伯伯讲，这个所有得癌症的人呢，他的体质都是酸性，如果你的身体是碱性的话呢，那你得到癌症的几率大概等于零吧如果所有癌症的细胞的人验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是酸性的那个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怎么呢？就是你吃肉吃的太多，所以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对不对？而且呢，我有看到很多人很胖，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吃一直吃，那他要减肥，你的运动量也不可能那么大嘛。像我自己都想要减肥，可是怎么减都减不下来。那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就少吃，少吃就好了。没办法吃那么多，他就不会长那么多肉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饮食上面你吃多了，吃不好的，你都可以吃，但是 没有益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讲，就是说我就想到说，好，饮食是很平常的，我们一般要讲，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像喝酒吧，好，我个人是不喝酒的啊，偶尔喝一点是，比如说去宴会的时候，但是我其实也不晓得为什么要喝酒，喝酒对我来讲，我觉得苦苦的，我并不觉得很享受，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啊，而且你看在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里面，好像是从更以前到现在都有酒，所以我想酒是应该是很享受的东西，但是你喝没有节制，你可以喝啊，一直喝啊，喝到后来会怎么样？酒精中毒啊！我看到很多人跟我讲话说，写字这样嘟嘟嘟嘟嘟，这就是酒精中毒，喝了太多酒了。我有一个叔叔，大概我爸爸的哥哥，应该是我的伯父，他就是因为酒精中毒然后最后肝硬化。那是我很小，我也不晓得他怎么一回事，我大概知道是这样子。那我还有一个舅舅他我就比较知道，他。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很喜欢喝酒，而且他们那时候喝酒喝得很离谱。台湾有一种东西叫宝丽达 P， 那个好像也不是真正的酒啦，大概有酒，然后里面其实是一种兴奋剂啊。那他们有一群，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大概可能二三十岁吧，年轻的，他们这三个人一个晚上把十二瓶的宝丽达 P 通通都喝掉。喝了都快要这个不知道什么，心脏太亢奋了嘛，可能人都会挂掉的哦，所以他们有这个毛病。那我那个舅舅呢，后来我想他也是酒精中毒了。有一次呢，就从他的那个楼梯这样噗噗噗摔下去，摔到楼底下断了两颗牙齿，然后喝不喝继续喝，后来他大概很早也就过世了哦。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节制，他们就一直喝酒，就喜欢喝酒，不晓得为什么。那同样的一道理，我们讲那个抽烟也是这样，我也尝试说去抽看看，可是我抽的，实在讲我不觉得怎么样，苦苦的也不太舒服嘛，对不对？还会咳嗽啊，我不太喜欢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戒掉啊。我就记得差不多好几年前的时候，我太在大陆特别这样，哇，几乎遍地大家都在抽烟了。我去跟我的那个瑞华的二姐夫去拜访他的客户，然后一进门，哦，大家就边丢来丢去，然后一直抽一直抽。我跟他们开会开了两个小时，就跟他们吸了两个小时的二手烟了。我在想说，我如果常常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一定会早一点挂掉。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我想吸烟跟喝酒一样，也是。到处都有，每一个文化里面都有，大概有它的好处吧，我不懂啊，但是呢，你如果做得太过分呢，实在是不好。像我爸爸，他吸烟，到最后就有肺癌啊，对不对？那我岳父也是一样啊，他后来把这个声带吧割掉，这边有一个洞啊，那讲话就是要用那腹语，就用腹部来发音，很痛苦啊，到最后就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其实这些都有它的那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人没有办法节制他可以做，但是对你并没有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讲，比如说生活上面来讲像赌博有些人没有办法节制的，赌博、赌瘾这些都是不好的赌博是包括什么呢？像去赌场，或者是你买股票。甚至炒楼也是一样，炒房地产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我在好几年，我的公司本来我有一个合作的那个美国人，那后来我才发现他很喜欢赌博，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次我们在对公司的账，奇怪，这个怎么好几四五万块，怎么哪里这是付给谁啊？后来一查账，付给那个赌场的，这为什么一回事？他跑去赌场，然后呢，大概没钱了，就把公司的支票就签给人家了。那我也没告诉我，等到后来我们查账的时候，怎么多了四五万块跑到哪里去？发给赌场。然后有一次那个人家呢讨债公司跑到公司来要债啊，那我们还要帮他还债。最后呢，这是部分的原因，我最后决定还是跟他切割好了，不然的话呢。我听到很多这个例子呢，有些人 他有生意啊，然后这本最后把整个生意就赌掉啊，这个赌是很可怕的现象啊。我们这圣经上有一个教导啊，就是说啊，他讲到贪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成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啊。很多人赌博就是这样子。其实赌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希望不要用太多的劳力，然后很快的累积的财富，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那很多人去赌博呢，赌到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输了不服气啊，他要翻本，他就越翻越陷越深，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那而且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引诱你去赌博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啊。我们以前认识一个人，他是我瑞华的妹夫的妹妹的那个一个朋友哈、哦。那他们不错，他们很有钱哦。那他去赌博，去哪里赌？就是拉斯维加斯那个米高梅 NPM。那有一次呢，15年前吧，我们因为有一个机会呢，也跟他们一起去。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赌场的人就派那个 limousine 来接你。然后坐那个私人的飞机过去，然后给你住那个最大他们的顶楼，他们有4间室的那个地方，里面什么都有，然后讲故事有什么运动器材什么都有，然后你在里面吃东西通通不要钱，你要出去他就派你们这送你出去、哦、好的不得了。然后我们当然不是住到那里，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去的时候，我们看给我们一个房间也不要钱、哦、可是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用了很多的手段引诱你去赌。那你吃饭的时候，他每天让所谓的业务小姐就坐下来问你说 Do you gamble? 你赌不赌博？如果你跟他说 Yes、哦、那来来来，那我们就签个约，以后我们也送这样的给你，你要不要来、哦、那他们赌怎么赌呢？我听说了、哦、他们这样去赌这个Blackjack 或是赌什么百家乐什么，这样15年前、哦、对吧，一个筹码下去就是15000块美金。所以他们可以一个晚上来回啊、比如说他去一趟可以赢个20万，也可以输个20万，这样子他们就这样做啊、哦、很可怕的啊、哦、那我觉得他们用的手法是引诱你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节制，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啊、哦、那其实我那时候的感想啊、哦、后来的感觉就觉得说，哎，最大的赌场在哪里呢？不是在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呢，你那个朋友去赌博，哎，他输个20-30万而已，对不对？赢或输，哎，我们在买投资股票的时候，那上下也是好几10万美金的，对不对？很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哎呀，那华尔街的这些人啊，其实也很坏，对不对？在差不多2008年的金融风暴，大家钱不见了。连谁偷了都不知道，其实就是华尔街的那些那一票的那个所谓的，我认为他们就是 evil empire。 最近还有人家在评论说，哎，那个 Facebook 被炒了，就是被那个华尔街那些人又把它炒起来。一个 Facebook 是很成功的公司没错，可是人家就在评论一个说，哎，你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公司，哎，你的市值居然超过500亿，比那个福特汽车公司还多。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泡沫，那谁去炒这个泡沫？就是那些华尔街的那些人，他们政府好像也没办法管制他们，他们就是这样胡搞瞎搞，然后把最后把我们这些一小老百姓的钱，搞炒掉了，那谁偷掉了？不知道啊，对不对？没有人知道，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系统怎么做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最大的赌场。那我因为不小心，也不是说不小心啦、啊，就是说。啊，我跟刚刚那个我合作的那个 partner 的关系呢，就啊间接的被进去做了一场豪赌，然后赌到最后呢，啊，他每次因为他赌又不是赌嘛，我不能这样讲赌，就是说他去买股票，那买股票呢，他就又很投机，什么 Cayman Island 的什么金矿就买了一大堆，然后什么 Penny Stock 买了一大堆，然后到时候什么都不见了哈、哦，而且买不要紧。他比如说我100块就买100块就好，结果他不是，他100块拿去买1000块，就是用 margin 的， 好，那等到那个股票的股值掉下来，那叫补钱，那补钱不是他去补，是我去补。所以我每次跑到那个什么 Charles Schwab 给他开一个支票，每次补都是二三十万美金，补了好几次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实在没有办法跟那个人合作。那到底损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也没有不想也害怕知道。然后总之就把它当作人生的一场噩梦，赶快结束啊，不再弄了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股票本来投资跟赌博是不一样，投资是说我投资那有一个回报，但是赌博就是说我最好赌一块，然后一翻盘哦100块回来，这样子，这不同的心态哈。那我觉得说现在在整个大部分的那个这个资本市场，包括美国，包括台湾，包括上海，包括深圳，包括香港，很多大家都是在赌博的样子，就是希望放下去，然后他每年赚的钱不分给你，然后等到他你就是期望说他一块进去，然后变成20块，然后100块，啊，大家都用这种心态去投资，我觉得这迟早都会产生问题，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输钱了。我不好意思，我讲个笑话，就是说我太太的弟弟，他在台湾也买股票，好，我就问他，他做了很久，问他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赚钱？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还玩？哦，他也讲不出话来，就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买了股票买了半天也不赚钱，然后继续玩，对不对？这是不对嘛，对不对？投资是要赚钱的啊。所以我后来改变了一个策略，就是说用很保守的方式，我投资一个东西，那你就给我每年给我利息，给我什么东西，我不要说我放着，然后希望1块钱变20块，1块钱变100块，这个态度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从那边学习到一个东西了哈。那我讲的这么许多呢，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从一般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啊，或者说稍微一点，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喝酒啊、抽烟啊，或甚至到赌博啊，这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说，哎，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要这样做，或者是这些事情我应该连谈都不谈，但是我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哦，在肉体中，他们虽然在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好像就是在外面在控制我们，拉着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来念一段这个罗马书第7章第18到25节，讲到神的律跟罪的律的象征。他是说这样，我们一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良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执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保罗也讲，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有一个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他讲的是神，但是我刚刚把广义的解释就是说，在我们生命中、生活当中一些应该是好的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或者是恶的我们不要去做，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的罪会牵引我们去做这些东西。那个我上回去台湾的时候，那我到教会听那边的牧师在讲道，然后他就讲到一个赌博的例子，他就说那个他知道有一个人赌博，那你知道在台湾也许在大陆一样，有些人呢为了要戒赌，那怎么样，好，手指拿出来一声砍掉一只手指头，就下定决心不赌啊，对不对？可是他说有没有用？没有用。他说那个人砍一只、砍两只，砍到后来10只呢，人家到赌场还是看到他。他说没有用的。他说一个人呢，如果说你不是那个，你不是有神的领导引导，你只是靠自己的意量，你怎么砍把10只指头都砍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继续赌下去，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要靠神。那我刚好在前3天吧，我不是说我常常看那个这个恩语之声嘛，恩语之声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影片叫做赌海余生，他讲到有一位叶耀长先生哦，他是从广东，大概他没有讲他从哪里来，我想大概东莞吧，他就搬到香港。他搬到香港以后呢，他很认真工作，所以他们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 他有一次呢，他的弟弟要叫他回去公馆投资，他就把房子卖掉啊，然后先买了一个小的或租了一个地方，把剩下的钱就放在身边。好，有钱了哦，就开始贪了，就贪财就出来，我、哦、要变大富，我、哦、就去投资股票啊，就没有多久就把40万通通输掉了。他也不告诉他太太。好，那怎么办呢？要翻本啊。他就说，哎，好多朋友都赌马，在香港有那个跑马赌马，我们没玩过不知道。好，那就开始赌，他说开始几百块，后来几千块，后来几万块，他没有钱就跟人家借，哦，借得满身债，然后人家讨债公司跑到要他还债，然后他走投无路啊，然后再去找太太，那太太问他说，太太才知道他你欠了人家多少钱，然后6-7万。好，太太把私房钱6-7万拿给他去还，他也发誓从来不赌了，没有用，继续赌。然后他说他每次太太问他欠他多少钱，他说我如果欠了10万多，他差不多6-7万啊、哦。那如果我真的有欠人，他说没有，现在没有欠人，这就是欺骗的方法啊、哦。这样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弄了好几十年，他自己说后来没办法，他只好打2份工。那其中有一份功能是帮人家晚上去巡逻，他说有时候走到那个高楼大厦，他觉得自己很没用，突然想跳下去自杀，哎，哦，然后他把他后来搞到后来，他现在觉得一再的原谅他，一再的帮助他，一再容忍他，可是这个先生就是没有办法戒赌，所以他太太有一次也自杀，他什么喝清洁剂了，没有死了，被救了啊、哦，可是呢，这个搞得啊快要家破人亡。然后到最后一次，他实在是没办法，太太带他上教会，然后教会他其实也是表面上敷衍，然后他所以他太太就说，他表面上是圣经，私底下是马经，就继续赌马就对了哈。表面上圣经，私底下是马经，哦，继续赌。所以后来是他们有一个小组，专门就是经过这个赌博，然后改正啊，就是戒赌以后成功的一个团聚。然后他到那边以后啊，经过他们的帮助，然后最后他就脱离了，而且最后呢，他变成他们一个团长，也是在帮助那些有这个问题的人。所以从那个例子呢，他就讲他自己讲的一个话，他就说：“我输的时候呢，我不服气啊，可是我赢了之后呢，我就不停手，我就一直玩，一直玩，那玩到一毛钱都没有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赌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哈，我觉得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部里，我们的肉体里面有一个罪哈，它会引导我们这样去做。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靠神。那我上次去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牧师说有一个人把手指哇十字都砍断没有用，他讲的一个道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用一个肉体去跟一个属灵的这属灵的征战呢，当然我们做不过他。我们来念下一段，他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2节，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些罪呢，它的背后呢，就是一个邪灵，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哈、哦，所以我们如果要用我们的肉体来靠我们的意志要去战胜，要去做这场打仗，其实我们输的局面比较大。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靠着神来帮助我们。我刚刚举的那个那个恩语之声里面讲的那位叶先生呢，最后他的牧师呢，成功的帮助他了以后呢，他就讲了4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人当然还是有要有这个决心要来做，你都不来也没用。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他一个属灵的胃口，让他喜欢属灵的事情，让他喜欢属神的事情，那这样他就可以远离这些罪的捆绑啊。那第三个当然是他有很好的家庭的一个帮忙，他的太太呢。虽然在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地步想要放弃，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差不多前后有将近20年，太太还是一直帮助他，所以他有很好的家庭，不仅是他的太太，还有他2个女儿的一个 support， 让他 能够能够有感觉说啊，这是很珍贵。那很重要，很重要。最后一个，当然他也讲到，就是说要有这个弟兄姐妹肢体的一个扶持、一个帮助、一个 support， 然后他人才能够走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因为人在所有的这些生活上面呢，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明明知道说我们要去做，或者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做的是可以，但是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脱离的话呢，其实呢，它的最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像保罗讲的，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肉体就是会顺服这个罪的律，然后呢被牵引呢去做一些不属于对我不只说不讨神喜悦，就是对我们自己都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原因，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罪的后面它是有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好，那不是只是靠我们自己哦，我决定要这样做，我把手指这么剁一个、剁两个、剁三个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知道就是说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你想吧，我们在我们的这些的前面有很多道路要走，我们有的年纪比较大的，我们有一些刚开始成立家庭的，我们有一些人正在他们的这个中年的阶段，我们面未来的路上呢，仍然会碰到很多很多像刚刚我所形容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请大家记得，就是说凡事神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是有益处啊。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因为有罪性的关系呢，常常被这个邪恶的势力牵着去做我们不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凡事都可行，不多有一事，我们要来最后要来靠神的引导，靠圣灵来带领我们一生走一个神圣的道路，远离这些恶行。我们最后把我所列的这个第六章的13-18节作为我们的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束，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如果能够凡事了解这样子，然后凡事拿起神所赋的全副武装来过我们的日子，那我相信我们都会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就会过一个保罗所要我们过的给我们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属灵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